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刚刚过去的2025年，江苏经济在挑大梁的担当中展现出强劲韧性，呈现出增速领跑全球主要经济体，科技创新突破，新质生产力崛起，绿色转型引领等一系列标志性的亮点，共在多个关键领域实现了新突破、新提升。江苏新闻广播推出了韧性生长向心而行系列报道，通过微观视角探寻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脉动。今天的节目呢，就请跟随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近日，一场难得的冬雪飘落江南，江苏多地银装素裹，与雪花一同升温的是全省如火如荼的冰雪产业。徐州贾望区大景山滑雪场第12届全国大众冰雪季系列活动在此启幕，南京江宁2026架无人机呈现冬日时光之门表演，与万发烟火联动打造冰雪光影矩阵。淮安清江浦西游乐园推出民俗巡游、寒冬打铁花等表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浪漫。一场以冰雪为名的经济热潮正在江苏大地澎湃涌动。滑雪是冬季不可错过的快乐体验，以往这似乎是北方专属的季节限定，如今在江苏句容的宝华山上，一场独属于南国的冰雪奇缘正在成为现实。首先啊，就请跟随记者一起去宝华山滑雪场感受一下雪场热经济。
开业以来，宝华山滑雪场迅速成为了南京都市圈冬季旅游的爆款打卡地，为市民游客带来了别样的冬日乐趣。游客
觉得很新奇，就是从来没体验过。
因为南京周边一直没有雪场嘛，句容这边是第一个开的雪场。那整个雪场的话，这个设施都比较完善，然后装备也比较全，我们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将这份专业滑雪体验成功引入江苏的是一支拥有20多年北方雪场运营经验的团队。宝华山滑雪场市场营销总监张朵朵告诉记者，南下布局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对国家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号召的积极响应，以及对江苏消费市场的深度研判。
雪季的时候去北方那边，比如哈尔滨啊、延吉那边，这样的话成本也是很高的。我们在想，我们可不可以在南方也打造一个由东北团队的基建的一个滑雪场，它这边辐射就是比如说南京啦，然后扬州啊，包括镇江和句容，有很多南京的来的游客，有些下班族还可以玩我们的夜场。
在冬季湿暖的江南地区建造并长期运营一座滑雪场难度不言而喻，团队依靠硬科技攻坚克难，使得雪季能达到2个月左右。张朵朵，
正常的造雪机得达到-2到-3才能造出雪，我们基本上0度到-1基本就能造出来。另外我们也采进了24小时的高温造雪机，就是不管这个温度有多高，我们一样也能造出雪。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鼓励冰雪产业发展的规划与政策相继出台，也给了企业一份敢于在气候不宜之地开拓市场的底气。张朵朵告诉记者，放眼江苏各地的冰雪经济正逐步形成室内与室外、旅游与休闲相结合的多元供给格局，这些冰雪场也正共同培育着本地市场，让冰雪运动从小众走向大众。
这几年在江苏发现，江苏人的滑雪热情是我们完全没想象到，而且说实话，消费的能力相对我们东北的能力还是要高很多的。
那我们现在营造的是不光是滑雪场，我们要打造一个戏雪乐园，比如说东北的梅花鹿啊、银湖都会加一些东北的色彩。
从一座滑雪场的诞生放眼全省，记者注意到这样的消费场景创新已然成为激活经济潜能的一把金钥匙，它体现在手电经济的蓬勃势头中，国内外品牌纷纷将创新业态和首家门店落子江苏，抢占消费升级的前沿阵地。它也流淌在苏州荷花市集、桂花市集的烟火花香里，传统元素被时尚创意激活，转化为可观的人流与消费。 他更奔涌在苏超联赛的激情脉搏中，一场赛事联动13座城市，将体育流量成功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增量。这些多元的新消费场景共同勾勒出一幅韧性生长、向心而行的生动图景，不断为经济发展开拓出更广阔、更富生机的新空间。
从宝华山的造雪破题到全省各地造景开花，可以看到江苏以源源不断的场景创新激发着消费市场的澎湃活力，这背后则是政府政策在精准托底和前瞻指路，是企业在市场浪潮中敢于破局的勇气，更是江苏这片经济沃土上消费者对于美好生活持续升级的向往所迸发出的巨大潜力。正是这一切汇聚成了一股韧性生长的强劲力量。冰雪经济的热度绝非仅限于雪场之内，江苏深谙一夜兴百业旺的道理，大力推动冰雪加融合业态，让一片雪花激荡起全产业链的涟漪，释放出巨大的辐射效应。想实现从冷资源到热产业的可持续转化，需要从一季热走向四季火，构建高质量全链条的产业发展生态，这离不开政策的精准赋能与长远布局。雪落江南，落地生金，这场冬日盛宴不仅装点了江苏的风景，更点燃了高质量发展的引擎。江苏冰雪经济的寒冬盛景将长久蜕变为促民增收、利民福祉的聚宝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书写不竭的冰雪动力。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我们传递江苏声音，我们叙说江苏故事。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不知您是否了解灯塔工厂？所谓灯塔，就是航标，引领方向，具有导航功能。灯塔工厂是由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于2018年启动的一项评选，旨在表彰全球制造业中率先应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实现生产效率与可持续性双重突破的领军企业，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该项目自2018年启动评选，截至2025年9月，全球总数达201家，其中中国工厂占比超40%，持续保持全球首位。2026年1月，喜讯传来，世界经济论坛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揭晓，16家入选的中国企业当中，来自江苏的工厂就有5家，占比呢接近1/3，分别为弗吉亚盐城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江苏悦达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苏州昆岭薄膜工业有限公司、友达光电苏州有限公司、西门子数控南京有限公司。值得一提的不仅是数量，更显著的意义在于突破。盐城企业入选，一举打破苏北地区零的尘封，苏州昆岭填补软包装行业空白。在这张全球最权威的工业顶级智能制造榜单当中，江苏灯塔工厂的总数稳居全国首位。在这一批灯塔工厂的名单当中，江苏悦达纺织的出现多少有些令人意外，毕竟啊，这是第一次出现了棉纺织企业的名字。在人们的传统印象当中，棉纺织这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似乎与智能制造的前沿相距甚远。这座新灯塔的出现不仅标志着行业的里程碑，也引人深思，点亮这座属于棉纺织业的灯塔究竟难在何处，又是什么力量最终推开了这扇大门呢？
走进江苏悦达纺织10万锭绿色智能工厂，轰鸣声依旧，但昔日千人杀万人布的景象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432台数字化设备、32公里智能传输线构成的筋骨，超过50万个数据采集点，如同神经末梢，而41台工业机器人则成了不知疲倦的新工人。 工厂副厂长李兴全说，
数字化改革最直观的影响就是人少了，万金工大幅下降，降幅高达72%。以前一个班需要100多名农员工，现在仅需要几十名智慧的运营员，就能负责我整个工厂的生产和运营。
为什么要如此坚决的转型？江苏悦达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良仲坦言，面对劳动力、能源成本攀升，以及新疆等地百万定项目的规模优势，像悦达这样拥有30万定规模的企业，要么跟随低成本要素迁移，要么收缩规模艰难维持，要么就在原地闯出一条全新的路。悦达选择了最后一条，也是最难的一条，就地转型，向数字化和绿色化要未来。
随着这个生产要素啊、成本优势的上升，那我们只有通过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来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生产效率啊，降低我们的吨砂的成本。所以呢，在2023年，我们在集团的支持下呢，投资了一个10万定的绿色智能工厂项目，整个投资呢大概4.4亿。我们并没有朝着灯塔，为了去做灯塔做这么大投资，我们主要是企业自身生存发展的迫切的需求去做的。
正是这种内生动力，使得转型更加扎实深入。然而治改术转，知易行难。以往棉纺织行业中需要人力搬运衔接的环节，被机器人和智能物流线取代，但让几十台机器人在车间里和谐共处，并非易事。林良仲说，
一开始我们还碰到问题的，机器人之间老打架，后来我们也是不断的调试。其实机器人就是个 agent， 它可以可以判断，可以决策，可以执行，它自己形成一个闭环系统。结果人一样呢，它可以自己根据这个经验的数据啊，不断的这个叫迭代啊，涌现，是现在是很顺畅做的。
比硬件投入更难的是软件的融合，如何让代码读懂纺织工艺的火候，让老师傅的经验转化为算法。悦达纺织组建了一支精干的数字化团队，核心任务就是充当翻译，破解技术与业务两张皮的难题。林良仲，
其实也是行业的共性的问题，就是让技术跟业务能够深度融合的问题，来实现数实融合发展的问题。
经过2年运行，生产效率提升30%，吨砂加工成本从7800元大幅降至约5000元。尤为重要的是，智能化的推进并非以牺牲员工为代价，工厂通过系统的岗位转型与技能再培训，实现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许多经验丰富的员工从重复性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转向设备维护、流程监控、数据分析等技术驱动型岗位，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为个人开辟了新的职业发展路径。这些共同铸就了企业在沿海地区的新竞争力。如今其客户名单上，优衣库、耐克、安踏等品牌赫然在列，企业得以跳出低端市场的红海薄纱，凭借智能工厂铸就的稳定高品质与快速响应能力，牢牢聚焦于高端差异化市场。林良仲，
4个车间，有3个车间是做的差异化的产品，有这个10万的车间做的绿色棉产品，绿色棉、有机棉，差异化才有竞争力啊，附加的高，才比普通的要高嘛。其实不断要通过研发创新来求得生存。要不断迭代。
随着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政策支持逐步落地，悦达纺织系统梳理了自身的转型实践，启动了灯塔工厂的申报，并最终成功入选。其全流程无人化物流、设备间机器人自动衔接等创新被收录进世界经济论坛的白皮书，为全球同行提供了悦达方案。
江苏悦达纺织作为全球棉纺织行业里首个灯塔工厂的含金量，或许不在于其炫，而在于其实。这盏灯塔啊，照亮了一个朴素而坚定的道理：最难走的路，往往是通向未来的路。这种由内向外、扎根深入的转型实践，展现的正是中国制造在不确定性时代最需要的韧性与智慧。这为无数面临相似困境的中小制造企业提供了一个看得见、能借鉴的鲜活样本。截至目前，江苏16家灯塔工厂的涌现绝非偶然，而是江苏经济基础扎实、产业实力雄厚、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的有力证明。 深耕制造业，为江苏灯塔工厂涌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样雄厚的产业基础上，各市形成特色鲜明的灯塔产业，最终催生出位居全国前列的灯塔工厂集群，可谓是水到渠成。当然，一束光不足以照亮所有角落，区域制造业在创新生产和产业链协同上的整体提升仍需要更系统的努力。就像悦达纺织董事长林良仲所说，转型永远在路上。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早在2025年初，一位中国儿媳妇儿给自己的美国公公买了一部国产三蹦子，漂洋过海之后，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响彻美国街头。这段视频发布之后，在社交媒体上被疯狂转发点赞，网友纷纷调侃，在国外看到家乡的三蹦子，不亚于见到了老乡，瞬间就有了回到村头的感觉。也正是从此时，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个咱们村口老大爷都会嫌土的三蹦子，居然在国外火成了顶流。纽约街头、非洲村道、印尼集市，到处都有他突突突的身影，老外还追着拍短视频，说这是来自东方的神级发明。他的配饰场景啊，简直是万能的，外卖小哥用他送餐能多装一倍，家庭主妇接孩子买菜一趟搞定，小商贩呢则直接把它当成移动的店铺，在东南亚、拉美这些地方啊，说是神级工具真的都不为过。这场跨越万里的偶遇，不仅是中国制造出海浪潮的生动注脚，更折射出全球化时代下技术、文化与市场的深度交融。另一种更具重量的中国制造，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打开全球市场。在中国的机械制造行业当中，有这样的一家企业，坐落于美丽的江南名城丹阳，仅用短短的20余年，就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发展成为总资产超200亿元、占地面积400万平方米、员工近2万人、拥有8家子公司和1家上市公司的大型集团公司，这就是江苏沃德集团。过去一年，江苏沃德农机的农机装备出口量位居行业前列，并在印度等多个重要海外市场取得份额第一的佳绩。这背后啊，是一场从零起步、扎根当地、持续攻坚的出海长征。
2025年呢，我们销量呢是处于一个稳步上升的一个阶段，那么大概销售额是40亿人民币左右。那么在整个中国农机行业里边，我们出口额应该是最多的，销量也是最多的。
向记者介绍这一业绩的是江苏沃德农业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强，他每年有7-8个月的时间都驻扎在印度，对他而言，这40亿的销售额正是沃德农机在海外市场一步一个脚印从零开拓的见证。以他长期负责的印度市场为例，张强回忆，2018年沃德在印度成立子公司时，面对的是由日本品牌主导、用户充满疑虑的成熟市场，如何破冰，沃德选择了一条最笨拙却最扎实的路，将机器开到田间地头，通过先试后买，用事实建立信任。张强
免费给他收割，甚至连油钱都不要，都是我们自己出，然后我们给他看我们这个售后服务，是吧，我们也是储备了大量的配件，他们也担心，就是一旦你机器坏了以后，有没有配件，有没有人去给他修，慢慢我们打开这个市场。
这样的诚意加上长达1年时间在不同地区的推广演示，终于叩开了市场的大门。如今沃德的水稻收割机在印度市场的占有率已超过60%，销量从2019年的年销40多台到2025年销售已超过12000台， 在开拓海外的过程中，沃德也深刻意识到，要在海外长远发展，还必须从走出去变为融进去。张强
先是成立一些售后服务中心，然后销售中心，然后子公司，从子公司又过渡到这个工厂。我们在海外目前拥有是6家全资子公司以及2家工厂。
如今在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沃德中托履带式水稻联合收割机因其高性价比和极强的适用性，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在乌兹别克斯坦为代表的中亚国家，沃德农机还针对当地市场自主研发了棉花收获机，过去一年取得了爆发式增长，出口额超8亿元人民币。张强
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我们走访乌兹别克各个地州这个种植大户，来了解这个棉花的这个种植特点，它的垄距啊，就垄和垄之间的距离，它的植株的高度啊，以及用户对于机收它所看重的一些参数，比如说这个含杂率啊、损失率等。那么通过大量的走访来了解这些信息以后，我们就会是比较侧重于这些我们的需求。
支撑这场全球远征的是沃德坚实的内功，高达70%的零部件自制率，保障了供应链的稳定与快速响应能力。与此同时，与江苏大学等高校的产学研合作，也为未来参与更高端的市场竞争储备了技术。面向未来，沃德的海外蓝图还在从销售网络向生产制造纵深推进，不仅计划在印度安德拉邦建立工厂以覆盖南亚市场，还计划在巴西成立子公司建立工厂等，实现从中国制造出口到当地制造运营的跨越。
三蹦子之所以能征服海外市场，核心就在于其精准切中了全球消费者的痛点。以美国市场为例，一辆皮卡售价呢大约是20,000美元，而三蹦子仅需其1/5的价格，且使用的成本更为低廉，电力驱动的年均花费不足燃油车的1/3。对于农场主而言，三蹦子灵活轻便的特性完美配饰短途运输、农具搬运等场景。在东南亚，其载货能力强、通过性好的优势成为小商贩的致富神器。即便是在北欧啊，防锈工艺升级后的车型也能够抵御严寒和潮湿。技术迭代是三蹦子出海的另一大法宝，更关键的是企业针对不同市场开发定制化的车型，为热带地区增加防锈涂层，为严寒地区配备电池保温系统，甚至呢是将倒车提示音翻译成了多国语言。这种模块化创新的模式让三蹦子从低端代步工具进化为多功能生活伙伴。三蹦子的海外爆红早已超越单纯的产品交易，演变成了一场文化输出。在美国，它被赋予自由与实用主义结合的象征意义，在东南亚，它则成为中国式智慧的代名词。甚至在瑞典小岛上，车主虽为外国人，却对这辆来自东方的神秘座驾充满了自豪。这种文化认同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从价格竞争向价值共鸣的转型。咱们的三蹦子能出海爆红，说白了就是踩中了极致性价比加市场空白的红利，而且厂商们也极具商业头脑，不是硬卖产品，而是根据当地情况改设计、建售后，还用上了海外平台搞营销。出海真的不一定非得要是高大上的产品，像三蹦子、棉花售货机这样的接地气、解决真实需求的土味产品，也在国外闯出大天地。这不禁啊，让人期待下一个火遍全球的中国制造会是什么呢？沃德农机的故事是观察江苏乃至中国外贸韧性的一扇窗口。过去一年，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江苏外贸展现了强大的应变能力与增长潜力。这份韧性的根源正在于有越来越多像沃德这样的企业，不再是简单的卖产品，而是通过深度本地化、技术配饰和全产业链服务，真正扎下根来。他们从走出去升级为融进去，在满足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需求的同时，也构筑起了自身难以替代的竞争壁垒。 这种从田野中生长出来的扎实力量，正是我们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提质升级的最坚实基础。中国制造的全球征途正需要这份不追求短期炫目，而致力于长期耕耘的韧性。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1月27号，南京、无锡、合肥等地直通香港西九龙的高铁首次开行，进一步方便内地和香港居民往来，也填补了长三角部分核心城市与香港高铁直通的空白，为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架起一条高效便捷的黄金快车道。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准备这辆检票开往香港西九龙方向， 高385。
1月27号上午10:12，从南京南出发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385次列车正在检票。这是南京南站历史上首次开行直达香港的高铁列车。今年上大学一年级的赵志轩拖着行李完成了检票。
去香港这个方向我从来没有坐过，所以我特别想看看，比如说湖南、广东那边外面的环境啊，包括建筑啊、城市都是什么样的。
我以前出国都是坐飞机嘛，也是第一次坐这种跨境的高铁，所以也是非常激动，也是非常自豪。
南京直达香港高铁的开通得益于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的服务升级。今年1月，港铁公司宣布，自1月26号起，广深港高铁将再增16个站点，进一步加强内地和香港的联通。新增站点包括南京、无锡、合肥等多城，令香港西九龙站出发列车的直达站点增至110个。铁路南京南站副主任魏宁波告诉记者，
27日高385次在南京南站共售出99张车票，其中28张是直达香港西九龙站的。
10:25，列车准时发车。要说真正尝鲜直达香港高铁的江苏城市，则是苏州。去年1月，苏州开通了直达香港的高铁服务。随着沪苏湖高铁开通运营，上海虹桥到香港西九龙高99次、高100次列车改经沪苏湖高铁、河杭高铁、杭昌高铁、京港高铁运行，双向停靠苏州南站。由此，苏州成为了江苏第一座拥有进港直达列车的地级市，江苏省实现进港列车零的突破。加之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此前已开通直达香港高铁，至此直达香港的高铁站点已经覆盖长三角核心城市。直达高铁的开通让出行有了更多的选择。去年3月底参加香港苏州总会回乡访问团的约600位旅港旅澳苏州乡亲，经过约7个半小时旅程，从香港西九龙站乘高铁直达苏州，开启乘着高铁回苏州共赏春色续乡情活动。香港苏州总会会长、香港九龙集团董事长孙希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那么乡亲们都非常希望大家一起去坐一趟高铁，那么这次参与的乡亲们也非常踊跃，这应该也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个团啊，也是更好的发挥我们同乡会的一些作用，希望我们可以把香港更好的一些资源带到我们苏州来。
交通的每一次升级织就的是更密的区域联通网，对区域发展潜力的深度挖掘与释放也可能产生着重要作用。2018年9月23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运营，香港进入全国高铁网。香港西九龙站到深圳福田站最快14分钟的车程让跨境通勤成为常态。7年多的时间里，该客运段运送跨境客流超过了1亿人次。广深港高铁单日最高开行列车达415列，为全国单日开行列数最多的线路。在长三角，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铁路营业总里程已超1.54万公里，年旅客发送量突破9亿人次，江苏客流占比超过了1/3。当长三角的汹涌人潮遇上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加速器，更多的城市在轨道上连接，也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等待着发掘。先生药业首席投资官周高波说，香港的独特优势在于其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区位优势，以及与国际市场的紧密联系，这使得香港成为众多生物医药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重要平台。
长三角其实是一个临床转化这样的一个中心，香港对于新药的获批审评过程更加的国际化，更加的与国际的接轨，这两块地方其实是一个高度的优势互补。长三角的这个企业能够利用香港成为自己全球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前哨。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资本专业服务资源可供便捷地辐射长三角，而长三角的制造业基础市场腹地则为大湾区产业提供了广阔空间。在贸易投资领域，香港作为长三角最大外资来源地，累计设立企业超10万家。苏港合作联席会议机制持续运行10余年，成为两地经贸融合的重要平台。在制度型开放层面，沪港通作为连接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大桥，平稳运行10多年，开创了跨境投资新模式，走出一条风险可控的金融开放新路径。而被更多人提及的，则是科技创新领域的强强联手。长三角是创新转化枢纽，凭借发达的金融市场与产业配套，打通成果转化通道， 而粤港澳大湾区则肩负着产业创新引擎的独特使命，以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活跃的市场主体和高度的国际化水平，推动科技成果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去年十月，由苏豪控股集团中山有限公司建设运营的香港江苏科创中心也在香港数码港启用。如今高铁直通使得两地的研发资源协同更紧密，推动江苏创新成果走向国际。记者联系了正在香港的香港江苏科创中心董事姚辉，他告诉记者，未来将系统化地构建两地协同创新模式，将香港的国际创科中心的优势与江苏的实体经济紧密结合。
江苏与香港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香港江苏科创中心将进一步深化苏港产学研合作，推动两地优势互补，打造苏港科技交流的重要平台，贯通研发在香港、应用在江苏与需求在江苏、研发在香港的双向通道，让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共创未来。
人才作为科创核心要素，流动效率的提升尤为关键。借助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香港在内的大湾区的科研人才可便捷北上开展技术指导、联合研发，长三角的科研人员也能快速南下对接香港的创新资源与国际平台。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积极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未来他们期待能主动拓展大湾区朋友圈，以产教融合、波投结合、众筹科研等改革模式为杠杆，撬动与大湾区的深度合作，让两地优势实现一加一大于二。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郜军说，
我们呢也通过和像大湾区的华南理工啊、南方科技大学啦、深圳大学，包括港大、港科大一些高校来联合培养研究生，把我们长三角的江苏的产业课题作为研究生培养课题来实行双导师，在解决产业技术需求方面，我们通过像众筹科研、接榜挂帅这种方式，也征集到了一部分大湾区的企业产业的重大技术需求，来联手解决这些尤其具有这种关键共性技术意义的需求，实现我们的协同创新。
香港地区大学也主动跳出粤港澳大湾区，向长三角等地区持续拓展，产学研融合的脚步越来越快。比如香港理工大学就在南京鼓楼成立了香港理工大学南京技术创新研究院，与多家企业达成30多项合作，覆盖智能装备、智慧医疗健康等赛道。香港理工大学高级副校长赵汝恒告诉记者，
我们看江苏省里面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差不多在每一个板块你都可以找到合作的伙伴，所以我感觉如果我们高校的这个科研的项目能够带过来，落地的这个机会跟空间是非常大的。
一条交通线连通贸易、交流科技、交换人才，也是一条展示文化交融的走廊。眼下在江苏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区迅速响应，借高铁开通契机，全面优化跨境游客服务体系，迎接香港及粤港澳大湾区客源市场。无锡也为乘坐高铁到来的香港同胞准备了专属定制的凉席大礼包，更是吃住游行全维度设置了多个优惠福利。1月26号，以西港直达高铁开通为契机，无锡邀请100多位香港同胞乘坐从香港开往无锡的首班高铁来无锡交流，深入这片太湖之滨的发展热土考察探访。大湾区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林永新。
无锡跟香港的直通车开通了，也代表了香港跟无锡的一个经济合作啊、联谊啊，还有相亲的一个联系肯定更加紧密。
如今两大区域也正从初期的硬件对接和项目合作，向深层次的规则对接与制度创新迈进。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香港特区政府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郭万达说，
基础设施也是推动大市场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当然大市场建设还有涉及到各种标准、各种门槛、行政的壁垒啊打破，但是呢，有基础设施这样一个硬联通的带来，软联通也包括大市场的联通，所以从这个来看，苏港的合作我觉得会有更多的机会 这样的合作不仅有利于江苏的发展，应该讲也有利于香港的发展，因为香港本身它就是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香港融入国家大局这个基本点其实就是一定跟内地的联通，而联通了你才能融入，从硬联通、软联通到新相通，新相通首先就是方便来往，就像走亲戚一样是吧，我都很方便了，来来往往，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觉得对文化的联通、民心的相通肯定毫无疑问它都会有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7:52，经京沪高铁、沪蓉线、京广高铁、广深港高铁运行后，高385次列车抵达香港西九龙站。在持续优化的高铁路网中，钢铁巨龙穿山越海，在不断压缩的时空距离里，苏港两地青年对未来满怀期待。
作为一个00后，确实是赶上了中国铁路发展的可能说是黄金时期，每一次坐高铁都会对我有些新的体验或者感悟，希望中国高铁发展越来越好，能为我们带来更多便利。
希望以后江苏省有更多的城市能够开通前往香港的高铁，这样各个地方就能更方便的去香港。
我真的好希望可以有更多暑期实习和交流计划，让大家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对两地年轻人和未来发展都会有好大帮助。
今年苏超欢迎香港球迷组团坐高铁来我们江苏看球，感受江苏的足球氛围。
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ky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美元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lamroya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1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